我给你这个，你给我这个，对不对？我强迫你没有用，你可以到别家公司去啊。所以现在是利益领导。我说这是第二个阶段。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仆人领导？哇，他们眼睛睁得好大，没听过仆人领导。我就把圣经，当然我没有讲圣经，但我就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怎么去服侍别人，怎么去关怀别人，怎么去鼓励，怎么去发挥，让别人来发挥，让他得到认可，让他得到成就感。我就讲这些东西。然后有一堂课是根据针对主管的，100多个主管，他整个湖北全部把他们叫来。第二堂课就更多，是那些 sales， 我就跟他们讲怎么卖保险，他们就觉得只要把它卖掉就好，对不对？我们以前也是，我们不懂，我们以为卖车的人就把它卖掉就好。那我现在问你，你怎么样把车卖给一个人？你现在是卖车的人，好，卖车的人，现在一个低型的客人进来，不论是你跟他谈话，或者 somehow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低型的，或者你观察，所以先问问题很重要。传福音后面也有，传福音怎么传？那现在来一个低型的客人，你怎么把你的车子卖给他？你怎么介绍？你怎么说？大声一点，显示你身份地位，很好，很好，权柄啊，地位高，还有没有？哎呀，你们车子卖不出去了，你们啊。OK， 以事情为主，很好。对，质量也包括 C 型的吧。Anyway， 对，没错。你把，你可以，你要办事就办事，这车不会出问题的，不会影响你做事的效率，因为低型的人很多事情的啊 ，multitask。还有没有？啊，掌控，你在你的掌控之下，速度很快。OK，OK，、okay, okay, 速度很快。还有没有？权力的感觉。好，车子很亮，应该卖给谁？卖给哪一型？哪一型？没错，很有权力感。比如说这个车的价值，就提升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你的权柄。所以要把这样的东西让第一型人来接受，你要让他觉得这个是他在掌权，他在掌管。你要这个车子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听你的。这 I 型的人呢，要怎么跟他说？这车啊，很 fancy， 很流行，很拉，台湾叫拉风，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哎，很一开路上人家都会看你，啊，人家都会就顺着这个车去找它的主人。还有没有？啊？
说碰到 I 型的车，嗯，这个讲车子好，应该是正在那个 buyer。
对，就是对，没错，就是借着这个车子来。OK， OK， 我知道你的意思，直接去说啊，你长得很漂亮啊，你很热情，直接去称赞他，让他跟你的关系，让他觉得感觉很好，就买了。OK， 很好，很好。是，让他感觉很好。对，没错，开心就好。这是爱情人讲的哈，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是很好，你看到没有？这个跟另外跟 C 型完全不一样啊。对，很好，他的气氛，当场跟你相处的气氛，甚至会决定他要不要买这台车。这让我们别型的人看来真是 ridiculous， 但是我们各型的人其实对彼此来说常常是 ridiculous。对不对？角度不同。好，所以 I 型呢，要说这个 D 型的是你能够掌控，你想去哪里他带你去哪里。这 I 型人他们喜欢梦想，喜欢不一样的，他会带你到你没去过的地方。
碰到 I 型的，碰到 D 型的 customer
对对，他需要空间。没错没错，很好。对，没错， D 型的人很多时候进到一个地方他都不喜欢你。其实你们自己应该也有感觉，我也是。我进到一个买的东西，你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空间，我不要你一直跟我在那边啊。Yeah， very good， very good。S 型的人呢，怎么样跟他介绍？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车，他不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车。
你给我推荐一个。
是
你给我推荐一个。
大家都是买这一台啊，那就对了。然后大部分哈，这个 I 型的车都很亮丽，什么红色的啦，什么黄色的啦，什么一直哇，那个停车场一下就找到他的车。那个 S 型的车都是，你说停车场都找不到他车在哪里，就是别人什么颜色他也什么颜色。一般来讲，我们不需要从车的外表，但是他们喜欢车子的安全稳定，不要常常出问题，因为出问题他们就很 panic， 我的生活怎么又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又有一个难题要处理。他们喜欢车子不要出问题。另外呢，最好是家的感觉，啊，你们全家人都可以坐在这台车上，那废话，但是他需要听到这样的话，啊，你们这个认识的人、爱的人、关系好的人可以在一起出游。我们都在找我们能够 click 我们的字眼，是不是 ？C 型的人呢？对，你就把基本资料丢到桌上，让他自己读就行了。他比你还用功，他读完了以后，当然你给他的资料很重要。你给他的资料是说你们的车子最好的资料，对不对？那你给他资料以后，他自己就会去读啊。读完资料，这个资料会说服他说，没错，这台车不论是性能，不论是省油，不论是什么保养，都是最好的。啊，所以每一个型要的不一样。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你们有没有卖车的？好。我们没有传福音的那一章啊，奇怪。有吗？对，但是有一个表格，我说等一下后面会讲。好，没关系，我用口头讲好了，我可能把它删掉了。好，我刚刚讲到低型的人认为教会是一个军队。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基督精兵千军，来教会就是要打仗，对不对？仇敌的征战，跟魔鬼征战啊，赶鬼赶鬼，把这个水里面的鬼都把它赶出来，就是要赢，征战得胜。所以在对于这一类的人传福音，你不要 surprise 啊。有的时候你跟他讲天堂地狱，快一点没关系，他自己决定。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你自己决定，你就可以懂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啦，我在讲典型的东西。因为这低型的人，他们可以接受直接的信息，可以接受这样的强烈的字眼，他们怕。然后呢，他需要空间，你越想说服他，他越不愿意，他觉得我不能被洗脑，我不能照你的想法去做。那 I 型的人呢，因为教会是一个舞台啊，教会是一个每一次来都是很不但是温馨，而且是很精彩的地方。信耶稣能够让你的人生更精彩、更美好、更多彩多姿。他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为主来梦想。C 型的，重资料、重资讯。我现在讲的是说，你对于这一型的人传福音，他们在找什么东西？另外呢，你如果是这一型的人，你也比较容易这样去传福音。所以如果你注意，如果你是这一型，然后传福音给另外一型，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有的时候会花蛮多的时间，因为你就是没有讲到他要的字眼。不要觉得奇怪，我们人都很渺小。C 型人他们重神学、重理论，所以很多都要从什么进化论啊，从什么啊这些无神论啊，要从这些哲学的东西角度来讲。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学校。我们来这边就是查经、主日学、这个神学探讨啊，真理、真理、真理，这个真理对他来讲是一些啊。不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些啊，你神学读的越多，你离真理越近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对 C 型？ C 型你们也要注意你们走过的路。所以同行的人对同行的传福音，不妨就把你的见证说出来，其实蛮好的，因为你可能都走类似的路。好，那C 型的人，因为他们把教会当作个学校，所以他们喜欢的这个诗歌啊，有的是神学比较完整的。 你这个神学好像偏一边啊，就不太好。他们希望这个 S 型的人把教会当作刚才讲一个什么家。所以最喜欢的诗歌是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要有关系，要有个人的关系，然后家的感觉，温馨合一，避风港，稳定安全，这个什么卸下劳苦重担，然后在主里得释放，得平安，这些东西，这些字眼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所以你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于教会真的是 expectation 差很多，有时候来到这边就会强调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那部分，那希望我们不要走这样的方向。好，那在好，你发现看电影，你们现在从这个角度开始去看电影、看连续剧啊，圣经人我们已经讲过，你发现美国这些英雄式的电影，这个男主角的身上通常四型都具有，但是在真实生活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人，照理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四种性格在身上，但是你看那个电影里面，比如说男主角一定要是个帅哥，对不对？那他已经符合 I 型了，到哪里都是气氛很好，然后很能够，但是呢当事情一发生，他马上就可以把事情分配给别人，他马上就能够出来做领袖，没有人邀请他，他就可以，哇，大家就看到他怎么已经在领导那个地震啊，那个什么军事行动啊，那个什么匪间谍啊，什么马上他就可以，你去干嘛，你去干嘛，哇，他就第一型的马上就出来了。然后等到那个要大家在问他资料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会轰炸我们，会刺杀我们的总统，我告诉你在几年几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几年几年发生过什么事，几年几年后我们跟谁的关系又是如何，世界什么石油问题，经济问题，哇，一个 I 型一个 D 型人会有这些 C 型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他都在里面，哇，你就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他怎么都记得这些东西，他能够分析出来，等到整个问题结束了，整个这个打仗也打完了，杀人也杀完了，然后他就把女主角救出来了以后，他竟然可以 S 到，竟然可以温柔到什么名利他都不要，就跟那个女主角就走，怎么可能嘛？哎呀，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觉得哇，相当完美。我们找到了第一个是我们要的，第二个是他能够在不同的场合做出来最适合的表现。好，那换到我们那个是电影了哈。然后你注意，当比如说那个 Seinfeld， 我们家现在是没有 cable， 以前我记得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常常喜欢看这部电影这部电视。那你们现在还有很多新的电视我都没有机会看，但是你注意到如果它是连续剧的话，它是每一集都有的话，我不晓得中国的这种连续剧，我小时候是没有，我小时候看这些连续剧我觉得写的不够刻画那个人性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你看那些好笑的剧哈，他们每一次出来的这四五个人，每一个人他都从同一个角度不断的在出发，同一个角度，就是我在上一集我是扮演 C 型的，我到了第二集我还是 C 型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写剧本的人他们非常有这样的概念，就发觉其实我们人都很渺小，我们不断的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当四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笑话就出来了，那个 tension 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在底下看人家两个打得死去活来，我们在底下觉得很好笑，我们看电视嘛，我们觉得很好笑，你们两个，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就是这样不一样，打得死去活来的，但是我们在看电视，这就是你的个性，那个人就是每次出来都是自以为是低型的，每次出来都是他长得很漂亮，好像要掌声，是 I 型的，每次出来都问题一大堆，批评一大堆，那是 C 型的，每次都没有什么声音，什么都好，什么都没有意见，那都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他这个角色就是他刻画得很好，我就感觉到这些越来越体会到这些好的作家好的剧本的写，他就能够把人性刻画出来，而且很真实，不像我们写，我们以前我那个年代是好人就永远是好人，他什么都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剧本，真实的这种演出，就是不，这个人他有做好的选择，也有做不好的选择。当他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发挥他的性格，发挥他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众人都以为美。保罗说众人都以为美的事你们要去做，到什么时候呢？但是当你 overuse 的时候，你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低行，我到哪里都低，谁都得听我的，你就发现你过了这条线以后，众人就不以为美。同样的问题出在个性，你都不讲话，没有意见，很好，很好带领，也很教会，也很和气。但是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见；当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决定的时候，都没有意见。教会很辛苦，就是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都不敢有意见，也不愿意第一个说话。另外，我们觉得这个意见也不算意见，我哪在乎在东区西区建堂啊？我本来就没有意见，真的没有。那但是他们就很有意见，然后哇，真的不得了，一大堆资料，一大堆啊。学习，我们可以做调整，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性格，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就是可以control 我们的性格，不要让它出来那么多。学习调整自己。当众人当这个环境有需要的时候，把你的性格拿出来祝福别人。当环境没有需要的时候，或者这个时间 season， 万事都有定时，这个定时是 season 的意思， everything has its season。 当这个时候到的时候，你需要收回去了，你需要安静一段。这个安静是各样的安静， S 型本来就安静，不是指这个，是需要你把你的 S 稍微收回去，你需要把别的东西拿出来一点，你需要来坚定，你需要来带领。婚姻当中也是，这几个都是实际的例子。一个 S 型的太太，女生碰到一个 D 型的男生，小鸟依人，一拍即合，跟他在一起真好，什么事情他都帮我管到，什么事情他都做决定，因为反正我也没有决定，我也不知道决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他都帮我做决定。两个人结婚以后15年，太太说我受不了，他什么都有意见，什么都决定，而且我还不能跟他不一样的意见。可是以前觉得很好啊，因为我也不想有意见，现在他有意见。可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受不了，结果两个人分开。那他们有一个儿子是D型的，以前D型的谁来管？D的爸爸来管，还有谁来管？妈妈才，我不要惹他。什么事情都好，哎呀，不要骂，不要打呀，不要，大家和和气气的，因为家人啊。结果分开了，那你猜他离开这个 D 型，他嫁给一个什么型的？ S 型的。我再也不要有人管我了，我受不了。他真的找到一个 S 型的，他的后来的婚姻的确是在夫妻之间，就他就是过日子的比较好。可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儿子谁管？他从来就不管儿子，这个 S 型的继父，我也不管管你的儿子。这个儿子又因为碰到父母的婚姻的关系，这个变化离婚，然后哇，就整个就怎么办？所以不是完全靠性格，但是你发现这个性格的影响蛮大。我们参加 MER， 其实你就是从各个角度去看婚姻，这个性格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解决。但是我盼望这个课程能够让你对你的婚姻、对你的亲子、对你的教会团契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说，哎，也许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我会多一些释放，不是多一些标签。哦，你看这个人是 C 型的，哦，你看这个人不是多一些定罪，是多一些释放，说，哎，他就是这样，而且是上帝让他这样的，不是他自己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我们这样的表现。你可以说不是自己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这么多。保罗说我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编出来，你编不出来。过去这么多的东西，万事互相效力，加在你的身上，也有神的带领，也有世界的罪、堕落、诱惑、变化，也有魔鬼的攻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不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先接受自己，原来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原来我今天在这个点上有我的来源。另外呢，哦，原来他坐在跟我对角的那个点啊，怪不得。释放，把别人放掉，不要自己紧紧抓着他，每次来就是打算跟他对着，你讲什么我就要讲什么，不需要让神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你就是支持，就是鼓励，就是同工。所以接纳自己，然后呢接纳对方别人，然后一起来同工。但是接纳自己不是不改变啊，一开始我就讲，不只是自然的我，而是要超越自然，而是要被圣灵来改变。我就是这样，但是我愿意让圣灵来改变，让我的性格更有节制，更可放可收啊，我可以 control 而不要 abuse 我这个人的性格，会让更多人受伤害。好，那下面这段时间能不能有一些分享，有没有？好，那我们先来问题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请说。
讲一下，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说圣灵怎么样做这样的工作，改变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有回应这些，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
好，谢谢你的问题。圣灵怎么样工作？笼统的来讲，圣灵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工作。所以呢，因为这么笼统，所以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我不知道他哪一次借着什么来工作。我们个人，必须要自己领受。像我们参加 MER， 上前两个礼拜，我跟师母也去，跟他们同一梯队。我们在车上回来就分享说，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也认为我们夫妻有我们夫妻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认为没有人能够跟我们一样，没有人了解我们。我们是牧者，我们是一个台湾一个大陆，我们是你们都不跟我们一样。但是夫妻都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都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人你们可以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但是其实问题都一样，但是问题都不一样，但是问题都一样。可是我们到了那里呢，我就觉得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说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变自己。其实我一样可以不改变自己，我可以不感动，我可以不感动，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感动顺服。就是神其实借着各样的机会，圣灵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改变我们，来感动我们。但是当你心硬的时候，进来跟出去的时候跟进来的时候是一样的，甚至还更糟，因为你又听过一个讲座，你又更懂了，你也不改变，这个我知道了，但是你出去还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能够抓住机会说我要来改变，每一次牧师讲一篇信息，你就抓住机会说我要来改变，你每次就不一样。但是很多人听了一年两十年以后还是一样。所以圣灵，那你说怎么样让自己心不硬呢？我没办法，这个再讲下去我就分析不到了。对你，我怎么样让诗歌，我可以，我还有一个敬拜赞美的培训，教导你怎么样带领敬拜，怎么样安排音乐，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人来敬拜。你要说制造气氛也好，你要说制造那个叫什么，一个很不太好的字眼，说制造情绪，控制人家情绪，随便你讲，这是我的方法，我就学这些方法，我教这些方法，我在美国各地、台湾、中国都教这些方法，香港我到处教，而且我不怕告诉你说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人的情绪。但是情绪到了那一点，有一个地方是我手背到不了的，那就是圣灵的感动。我帮助了那么多情绪，还是有人不被感动，对不对？那我有一些场合我什么情绪我也没帮助，还是有人感动，我必须投降，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发现有这些技巧，有这些讲座，有这些学习，会帮助我的工作更有果效，从20%提升到65%，这个对我来讲帮助很大。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这样， 你夫妻关系能保证吗？你的儿子成长你能保证吗？没有人敢保证，但是我们都尽力去做，不是吗？学很多怎么做爸爸妈妈，怎么做配偶，怎么服侍教会，还去读神学课，读了以后有用吗？不一定，我不知道。好，但是我们总希望带来很多正面的东西，希望他更可能走得好，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们教会。好，所以我想这一些，谢谢，这一些我们所学习的东西，我们所读的属灵书籍，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和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灵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改变。但是其实推到最底的一刻，还是你能不能降服，或者你愿不愿意降服，或者是不是圣灵那个时候感动强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进来就哭了。 我听过那个，我们有一次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后来受洗，他受洗的见证，他说那一天一进来，我们那天是个音乐布道会，就像在你们教会办的那样。他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爱我愿意的前奏，好，那个前奏一出来还没有人唱，那个前奏一出来，他说今天不管牧师说什么，我要信耶稣。我听了很失望，我那天说了是白说，真实的见证，但是我听了很感动。神你做事，我算什么？真的是算什么？但是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准备？我听到这个经啊，那太好了，反正该举手就举手，不该举手就不举手。不，我每一次我都用心准备，每一次。因为那个人他听到爱我愿意的前奏，是不是因为他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他坐在这里啪眼泪就出来，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我想如果我跟他好好谈谈20个小时，我可能可以分析出他眼泪是哪里来的，可能比如说他刚刚母亲怎么样，或者他先生怎么样，或者他想起小时候，我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哇，圣灵的感动太强了，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在那里就感动的哭出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哭。那看你要分析多远，你分析的再远也是有一段是你不知道，甚至那一段才是最大的一段，因为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因素太复杂，你怎么能用单一的事情单一的原因来说单一的结果。我们传福音常常是这样，你看我们教会之所以不发展，就是因为你，我们教会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你这个单一的原因，这个太幼稚太无知了，把一件事情跟一个东西连在一起，然后说哦，我已经知道了。不，他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来这边多久做了什么事，然后周围的人在我的身上做的你也不知道，那周围的人在周围的人身上做的你也不知道。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读书的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训练，我们的这个各地成功的教会讲座也是这样的，你如果做这样子你就这样，你如果做这样你就这样。那我也不能跳脱这个模式，但是我很喜欢强调的是圣灵的工作你抓不住，我们只是增加我们手背的长度啊，就是你的方法你的技巧，但是你手背再长啊，你不能升到的地方更长，你永远就是如此。所以我想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顺服，那怎么样顺服，有时候跟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跟这个属灵的成熟度不一样。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碰到困难他才会被那个低型的，有时候就是碰到困难才会被打烂啊，不碰到困难反而打不烂。但是另外一些又是需要被安慰被点醒被什么，对，不同的
啊。牧师就是问题是说你前面说的时候，教会的大部分问题都不是神学的问题，都不是真理的，都是方法和关系。
北美华人的教会，
对，都是关系的问题。那么问题是说，我想这样的讲座对我们同工之间的配搭有很大的帮助，至少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么有的时候是说，有些弟兄姐妹认为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神学和真理的问题。我本身从我心底，从我的受的教育，从我心里就是神学的问题，真理的问题，我绝对不能妥协。那么对方的弟兄说，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方法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大家都不会很容易说这个四个性格能解决的。这种情况怎么来 approach？
这个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晓得这个问题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因为我想，因为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同样一个争论说，这是神学问题跟这不是神学问题，或者说两方都同意这是神学问题所以走不下去，都同意这是神， 但是我的所谓神学问题，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是神学问题的话，你
真理
OK
不用再考试，因为我坚持。
嗯，那真理的话就看你怎么应用。比如说我可以说它的表现叫做骄傲，那我就可以扯上，所以圣经说骄傲的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这下去其实已经是应用的问题了。那首先我说他这个表现叫做骄傲是谁来决定，这个神学我来决定的。对，如果是上帝说他骄傲，那他就骄傲，如果不是呢，如果是我说呢，或者我觉得呢。所以照理说，你说神学问题应该是在系统神学可以拿出来的一个课题才叫做神学问题，而不是我们说你这个不叫彼此相爱，妻子不顺服，所以这是神学问题，这不是系统神学里面可以讨论的。如果你要把它放到神学，你应该很严格的是神学问题，是可以有论文出来，是可以到神学院图书馆去收集资料。那按照我们目前21世纪的各教会，任何的神学问题应该都已经被讨论过了。我知道还有争论，有争论不是没有讨论过，是几百年来都同样的争论，不断的写论文。我在神学院读了很多，我都不想举例给你们听，不断的。那你真的想知道答案，你去找，起码可以同样一个题目，可以起码可以找到60篇、80篇论文，同样一个题目。你真的想知道吗？你真的想知道，你去找资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知道，我们是真的要争论。所以呢，生命季刊上面看完了以后就来了，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就来了，因为我就看一篇呢。而且那个还是人家这个生命季刊上，你到神学院的论文库去查好不好？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我保证60篇以上。但是你们有时间去读吗？不要让这个神学问题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在那边弄牙签，吃完饭喝茶来聊争论，我觉得这个就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如果你真的认为是神学问题，我们把它当作神学课题来，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讲座，我们请到这样的讲员，他在神学院教书的。可是这样的讲员，当他来跟你讲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的时候，你下一个问题应该不是跟他说那我们教会是什么什么，不，你们教会是什么应该是你们长职，或者是你们这个宗派，或者是你有点把他拉得太快了。对，你有一点把他太快的把个人的关系或者是冲突，或者把它放到这个神学的领域上，因为这个帽子可以很大，因为保罗讲教会的问题，其实帽子都可以很大。但是我就盼望我们把这个东西，对，因为争几百年来，我在我们教会，我带的方式，因为我们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比你们还精彩，我们只有一个华人教会，整个卡拉马苏 ，Greater 卡拉马苏，只有一个华人教会，要不然你就去美国人教会，要不然你就来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有浸信会，有长老会，都是很明显的那个会，都是讲话就是讲啊，我们是这个会的，有聚会所的，有灵恩派的，有圣公会，圣公会那个跟天主教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菲律宾的老妈妈，什么都要我们怎么样，她要我穿袍子讲道，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所以我婚礼的时候我都穿袍子，平常讲道就不太。我们教会大概什么宗派里面都有。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对，所以我第一次带的方向，也是带的很辛苦，因为你牧师又不能不表达神学的看法，对不对？你牧会不能没有方向，不能没有限制。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争论的神学，都是几百年来争论的神学。如果你告诉我一个我们几百年来没有争论，而我们现在在争论，你可以提出来，我们来看一看。但是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也看过这些东西。之所以会分成各宗派，就是因为他强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跟同工的态度，因为有时候我在我们的所谓的长执会也会被 challenge， 你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比如说我们讲到同性恋问题，我不赞成同性恋，但是我说如果今天没有同性恋来我们教会，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整个讨论一圈完以后，然后有两个人离开，然后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吵完了，然后姊妹可不可以讲道？在我们教会，我说我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跟同工说，请你们给我一点空间，我不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女传道，我们来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决定。 别等一下我们女传道女人可不可以站讲台，全部讨完了八个人离开了，然后我们还是没有人要，没有女生要讲道，没有，完全没有，那你干嘛呢？这个问题没有讨论过吗？你上网去查没有两方的言论吗？你去查嘛，有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东西我建议在我们教会，我们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这是我的态度。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得很开，说你们愿意开讲座，你愿意讲同性恋女人讲，我同性恋我不赞成，但是说同性恋能不能来我们教会，能不能坐在里面不断的聚会，好，那我不回答你，因为你们教会有你们教会的做法，但是我的做法是说我们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对不对？你在这边争完了你就去做了吗？你争完了你就去跟同性恋传福音吗？你就去爱他们？你争完了以后你就会上台讲道吗？你跟我讲了那么多女人讲道，然后下一个礼拜你愿意讲吗？你愿意讲我们来？没有，完全就是把过去的训练，你从哪个宗派来的，背个包袱然后就来这个教会了，准备把一把一把剑拿出来来讨论这个，来讨论这个。因为我过去的训练，就我三十年都是去长老会，我三十年都是在灵恩派，我三十年都在什么什么，那何必呢？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有一些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先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一样的事情来走。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不一样，我知道，我不是不敢碰，我邀请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原谅我说，尤其是聚会所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神学蛮强的，他们的看见蛮坚持的，如果在座有的话，也欢迎你来找我。如果我 offend 你的话，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个人参加过聚会所一段时间，我在灵恩派的教会三年半，我自己成长的教会是浸信会，那我都算走过了。但是我是觉得，我要讲什么？对，我们有很多一样的，我们站在一样的角度上，先往前走，做事。把事情做好，然后呢人的关系建立好，人那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探讨。所以我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浸信会的很强调要敬礼，我说在北美不能这样子，那人家长老会的算不算得救？他说没有敬礼不是得救。我说哇，那糟糕了，那人家长老会都是洒水的，没有得救。就所以我们在定 bylaw 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大大的谈了一次，就是我邀请众同工，我们一起来，我们到底决定是什么？结果我不告诉你决定是什么啊！没有受洗的人能不能参加十班？能不能参加敬拜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case， 所以我们整个同工会讨论了两次，两个月的一个月一次聚会，两次，每次都很冗长哦。这样怎么样？那样怎么样？最后做一个决定，我说好，我 follow 我们长执会的决定。但是经过热烈的讨论，热烈哦。因为有不同的神学嘛，你说在台上是祭司，还是他这个赞美者，还是那儿童主日学现师算不算？这很多的问题，你发现真的要讨论的话，各家都有说法。但是因为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实行，所以我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以后，大家往同一个方向走。那如果讨论完了以后你要离开，那你就离开，那也没办法，你总不能一直参加一个你很不阿们的教会，你也很辛苦，教会也很辛苦。所以我再拉回来一点，这边这个冲突讲到，他这个只讲到我们的冲突可能从哪里来，不同的角度，但是这本书没有很好的讲怎么解决冲突，很多冲突不好解决，不要以为你看清楚了就没有冲突，还是有摩擦。他那个过了一个礼拜，你现在会笑，过了一个礼拜他那个个性老不改，你又开始觉得哎呀，你看他后面有很简单的怎么解决冲突，我觉得那个过于简化，你不要依靠这本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冲突化解的课程，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从伤害来的，同工之间的冲突，很多也有在有一些训练神学院的课也有教我们解决教会的冲突，有教我们，但是真的要去做还是我们人的选择，就是你愿不愿意放下，愿不愿意来听人家讲道理。有的时候两个姊妹他们就已经很多年都在那边比较，两个孩子到最后爆发的，两个家都不要见面，然后就来找牧师说要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们也不错，我觉得有心，觉得说在组里面不能一直讲，我就是跟他们开个会，结果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要解决，他们只是要我来赞同他们，所以开完一次会我也不了了之。有弟兄姊妹就会批评我说，你看你都没有解决，你都没有把他们带在一起，那我 不讲话，因为我怎么把他们带在一起？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要来。你说你来做我们的裁判，然后呢，你判的我不服，那你干嘛要我做裁判？对不对？你要我做裁判就说好，我一拍板我们就这样做。没有，你拍的板是不对的，那我就觉得很难。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看见我们的冲突可能从哪里来，我们从现在开始放下，从现在开始有一些东西把别人放掉，不要把别人抓那么紧，把自己也放掉，不要抓那么紧啊，然后被圣灵来改变，改变自己，不要只想改变别人。夫妻也是告诉我们，那夫妻也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问题就在我们只想改变别人，对不对？因为改变别人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你只要听我的话，我的日子就好过；你只要听我的话，教会只要照我的意思，我的儿女、我的夫、我的老板照我的意思，我的日子就好过。谁照你的意思啊？谁用你的方式来爱你？谁？除了你自己以外，人有时候自己都不自爱，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不好还要去做，好 ，anyway， 所以不要去重点在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以后，更在你身边的人更容易改变自己，因为他看到你生命的改变。可是最麻烦的就是不能保证他会改变。如果保证，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为了孩子做的，对不对？跟太太不吵架，为什么？因为孩子在看，哎，所以在孩子面前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孩子刚才，所以为什么我们孩子面前我们要牺牲不吵架呢？牺牲我的怒气呢？为了孩子，为了他健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改变都在想要改变别人，对不对？我要改变，因为我希望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会变得更好，会对我更好。所以我现在先放下，看你是不是也，我让一步，你有没有让一步？你如果没让一步，那我就算了。那不是改变，改变是让圣灵来改变你，一步一步往下改。那当你往下改的时候，最麻烦就在这里，你不知道周围哪一些人会被你影响，哪一些人会看说，哦，他生命改变，那我也羡慕，我也希望，我也来请教他，我来跟他一起灵修，跟他一起。所以我做牧师的，其实我看到有弟兄姊妹生命改变的时候，我很紧张。紧张什么？我说哇，他连灵命那么短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东西，那我呢？有常常就更激励我说，我也要放下。可是如果我改变，我就让那个跟我最不好的同工也改变，那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点名传福音传下去一定要他信？我在传的时候心里说他要信，他要信，你发现常常就是不知道谁信。可是你只要传福音一定有人信，对不对？至少我说100个有10个信，我到各地都是一样，我传福音传100个一定有10个人信。可是既然有10个人信，我要不要就专找那10个信的人跟他传？不是很有效果，不是很省力吗？是。但是当你只跟10个人传的时候，就只有1个人信。我就发现这个不能够偷懒。你改变也是一样，你不能根据谁要改变所以你才来改变，你必须在神的面前诚实的调整自己。所以在我们教会，我带的，我觉得多年下来弟兄姊妹已经能够感受到，他们现在也同意我的这个方式。大家说两句就算了啊，我们这个宗派是怎么样，我们过去读的东西啊，弥陀僧说什么谁说什么，你说尽量说。我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就什么进行会的聚会所的什么，对于一些很有看法的，我说请你开一堂主日学，你讲什么我不管，因为我不教主日学，我中文堂英文堂我都讲，在我们教会不是每个礼拜，但是大部分都讲主日学，我根本不管，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但是请你好好做研究，不要只把你宗派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请你告诉人家说前千禧年有几种说法，后千禧年有几种说法，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几年以后弟兄姊妹也接受了这样，因为他们我感觉到是说教会也发现说我们的确在往前走，我们的确在不同上面我们还能够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感恩神给我这样的教会，真是让我感觉到一个属天的生活，就是不同还能在一起，不同还能够走下去，这个是我觉得以前不太有经历的。对不起，我在讲一些别的，但是我觉得蛮好的。还有没有问题？
讲是属于
恩赐，对，
然后跟我们个人的性格什么
怎么样，就是说可以 combine 跟怎么样。可是这一次并没有讲到这一部分，
没有，
对不对？
时间不够，
所以
N 次我可以再讲四个小时。
所以可不可以就是很快的，就是大概一个大概的那个 concept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比较知道。
好，它这有16个属灵恩赐哈，应该是不太可能。对，它16个属灵恩赐，你做完问卷以后，它会也是一样画表啊，你哪一个属灵恩赐最高啊最低？那如果你能够结合你的属灵恩赐来在教会服事的话，它是说更有效。对，就好像我们早上讲的，你一个内向的去传福音，低型的、I 型的敲门，对不对？心里怎么想？你赶快开门，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你可不要跑了，你赶快开门，开门赶快，你看我今天我穿得漂漂亮亮，就是要来找你传福音的，对不对？我们心态不一样。这个 S 型的人呢，一边敲门一边心里祷告，拜托不要在家。你不能说他啊，什么你没有传福音的热心，你不刚强壮胆，不来教会是他在他们旁边陪他做的，吃饭的时候是他在，哎，有需要的时候是他到他们家。我们这些弟兄爱心更多的事要做了，我们有那个大事业啊，天下大事啊，那个小事情交给他们。所以恩赐也是一样，你如果摆在对的侍奉上面的话，其实更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他就是需要，就好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我们看别人都很清楚啊。比如说我请那个James说，好，我们现在请他站上来，你不用站上来，我们大家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大家都蛮同意的，我们之前没有商量好，我们大家都说 James 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说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的人。 James 说，我是吗？不会吧，你们怎么这样看我？我们都这样看你，因为你平常表现是这样，可是我们自己不觉得，我哪有那么那个，对不对？我哪有那么但是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看别人都很清，而且都很同意，我们很客观。但是等到自己的时候，没有，我没有像你讲那样，我蛮平衡的，我蛮知道分寸的。恩赐也是一样，你不做这些东西，你还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是因为要说我好像都怎么样，都不怎么样。做了这个恩赐，可以帮助你说，哦，其实我更适合教主日学。对，我知道你没有教主日学的训练，但是你现在知道自己更适合教主日学以后，不妨开始去修神学课，教成人主日学；不妨开始去修一些教育的课，读一些儿童主日学的教材，去教儿童主日学，因为你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你说我如果没有，我如果从来没教过，我怎么会有这方面的恩赐呢？因为你的性格，因为你做事的方法，你与人的互动显示你有这样的恩赐。你一样去读一个神学课程，跟我一样去读一个神学课程，我们两个得出来整理出来的笔记不一样。我就是冲冲冲，直堂，我读完一个神学课程都把我直堂的东西抓出来说，这堂课是在教我们怎么直堂。另外一个说，什么这堂课根本不在，你把你要的东西拿去了。今天这个讲座也是一样，其实你们有一些人，应该每个人都是还是在听自己要的东西，看电影也是，读一段圣经也是，因为我们就这么想，所以我们一个啊，这个东西是我要的，好，很好，没有关系，让人家这样做，让自己这样做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全部，就是这样。所以你有了这个恩赐以后，也许你在接受这样的训练以后，你比别人更有果效。比如说你跟我一样上完一堂神学课，你教出来的主日学的品质深度比我更好，因为我的D型啪啪啪啪赶快就过去了，你的那个C型的资料就很多，但是呢你教的时候可能就很沉闷，人家知道的说，人家不知道的你也说，一大堆资料。那 I 型的人呢，就会把课堂弄得活泼一点，可是如果纯粹是 I 型的，他又没什么内容，他只是很活泼而已。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另外，但是如果你 I 型的，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的话，可能你不止活泼，你还会有内容啊，这就是性格配上恩赐。对，请说。
都是粗，这个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做得很粗。我一直以为 在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负担和恩赐在福音，
嗯，
一直很多年都是说，所以我就到福音组啊，到学生组啊，就是想去传福音，但是也没有太多果效。等我做完这个以后，这个上面说我的恩赐不在福音，哎，我说奇怪，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在福音，
嗯，
然后说我的恩赐在 administration， 我说我从来连想都没想过有 administration。所以当时我说不准，这个东西不准。
不准。
对。后来我就慢慢发觉我的恩赐不在福音。我的恩赐确实在 administration。就是我后来发现神就是跟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很多弟兄姐妹发现他们转传福音的负担果效、
嗯嗯、
哎呀比我不知道强多少倍、
嗯嗯、
我就不行。那么我的 administration 呢，我就能看到说，我就知道这个人说话，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我就说，哎，我大概就是在这儿。
阿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确实发觉，我发现说，原来我以为我的负担的不是我的负担。
嗯嗯，是好，谢谢你的分享。对，我觉得你这个提醒我，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个大帽子。我刚刚讲过啊，你都没有祷告，你都不爱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分享说，你看你没有传福音的负担，你不属灵，你违反真理，违反圣经。不，他在分享他自己真实的领受跟负担。如果我们把每一样工作，祷告、传福音都广义来看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团队，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工作，而不是某一个人必须横跨所有的领域。我们基督的身体，我们结合起来，每一个人坐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更有效，更喜乐。他如果坐对位置的话，每一个礼拜来服侍都啊好棒，又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是那个位置的，什么时候换别人啊？哎呀，我都做了两年了，什么时候干啊？我们教会敬拜团就是，我都没有听到一个人说，哎呀，什么时候换别人？每次那个三个钢琴手都，这礼拜我弹好吗？我弹。你先休息。可是我以前长大的那个教会钢琴手说，哎呀，我每次都是我教会都没有人别人弹钢琴吗？有时候你把它摆对位置，把它摆对，然后你带领他的方式也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团队更带得出来。那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题，但是现在就把你们手边的这个问卷写一下好不好？你可以继续提，然后听，然后你们一边来写，能够评估一下。重点是我希望有你个人的见证，就是这堂课打开了你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就不举例了啊，你跟谁的配偶啊，或者亲子啊，或者过去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你觉得哎，这个事情这个讲座对你这个解开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有的话麻烦你能够写一下，可以不具名，所以我请你们把上面那段撕掉。但是剧名也没关系了，也欢迎啊，因为我本来是希望把这个编成一个让写很多让大家看说，哎，这个讲座很好，但是后来我一直没时间，所以那些问卷表我看完了以后都留在我的书桌。嗯，好，
因为我听说王牧师娶的是大陆的太太，说是又漂亮又有气质，然后我们就很自豪，为你太太很自豪。所以就是很想知道王牧师是怎么样被神呼召的，做一下自己个人的见证。
好，我。可是我做见证你们就不能专心写了，你知道吗？我见证很精彩，而且我见证很长，也没办法短说。如果你们有事的话就可以先走好不好？或者我想我们等一下再唱诗歌再祷告结束，但是你们有事的话，我知道你们的 commitment 是到三点啦。我在高中，我们台湾是考大学嘛，哈，我高中毕业就没有考上大学，然后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我到了13岁就受洗，因为我长大的是浸信会，所以浸信会那个牧师说，你们这一班今年全部受洗，当 当然他们有强迫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长大也觉得就是那样，十三岁就受洗，因为耶稣十三岁上圣殿嘛，我们就十三岁全部受洗。那当然也不觉得自己不要受洗，反正教会那么多年，所以受洗以后也没什么感觉，是有比较有读圣经，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可是其实一点感动都没有，一直在教会长大，没有离开教会。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是林志平教授在我们教会讲三天的那个布道会，我在那个布道会上面，我觉得是我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重生的。但是其实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有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清楚的那个点是怎么过去，就是觉得说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观念，后来慢慢自己读很多东西，挑战很多，也同意，也都没有去推翻他或者去远离他。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到十七岁才重生的啊，才觉得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到了十七岁十八岁要考大学，我没有考上，我功课不是很好，我以前功课不错，但是到了上高中功课就不好，所以我重考，你们叫复读，我们叫重考，还是没考上。那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当兵，所以我重考没有考上，我就想说是不是要上帝要我去读神学院，是不是别的路都关起来了，就是要上帝要我去读神学院，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很小，不是说那个主要的想法，因为后来事后自己会去想，才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不是说我那时候整天在考虑这个，我说那也有讲过啊，还有的父母也是，很多父母都愿意自己的孩子信主，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献身，对不对？信主就是会做乖孩子，但是你做传道人那就太苦了，不要做传道人，就是做基督徒就好了。所以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别的事情不能做，就去做传道人，做不好就做传道人。后来我就找我那个高中辅导的高中团契的辅导，他是浸信会的神学生，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生，我就跟他讲说我上帝会不会要我去读神学院，他说上帝不要赐好的，一句话就把我回绝了，意思说连大学都没考上你别想。那我那时候也很年轻，我觉得年轻有个好处，很单纯，就是认为他讲的话就是上帝要跟我讲的话。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就了不起啊，现在就很多的那个 why 哈、啊，那就说哦好，那既然你说这样的话，那上帝还不要我，所以我就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考大学，就很奇迹的是考上了，我都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是怎么考上大学，真的很奇迹。我功课不好，然后回来读三个月就考上大学。然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在神学院修课，我是读法律系，我就在神学院读夜间的修课，就是延伸制。那也没有什么要做神要当传道人的感觉，就是觉得去修课，因为教会很多人去修课啊，华神在哪里开课啊什么，我们就去修，然后也很好。那有一次华神有个献身大会，就是说你认为你已经献身了，或者你不知道你要不要献身的，你在 struggle 的，或者你想要了解做神学生做传道人什么样，他就有一个两天还是三天的献身大会，你不用住在那，因为都在台北嘛，你只要每天开车去就好。他是三个晚上还是两个晚上，然后就是很多神学生上去讲他们的见证，怎么献身的，现在读书读的怎么样，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到底献身是怎么回事啊，不要是梦想以为在教会，然后很多传道人来跟我们讲牧会是什么样子，很多神学老师来跟我们讲神学是什么样子，从他们的角度。然后有一个教务长上台，他说你们献身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因为传道人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因为这条路很苦，所以没有神的呼召你走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有神的呼召。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神呼召神负责，你自己呼召你自己负责，这句话把我抓住。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靠自己的热情来服侍，然后等到碰到困难就跑掉了，他自己呼召，意思说你不要靠你自己的感情，所以他这句话就把我抓住了。好，所以我以后就任何时候我都想到要神呼召我才能去献身，那神怎么呼召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等神呼召，没有神的呼召不能自己去。那也听过一些见证，呼召就是比如说什么大车祸啦，什么得癌症啊，什么那个啊，参加什么布道那个唐崇荣什么大会啊，什么神保罗大会，都没有神的呼召啊，也没车祸也没有癌症，然后就觉得那大概也没有，要等，一定要很清楚，因为神呼召神负责，不敢自己负责负不了责。 然后我就出国读神学，读那个研究所，我在 Tulane University， 读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在加州工作，洛杉矶，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在那里卖主机板，我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很外向，很敢讲话，然后气氛也很好。那做 sales 有个好处，你卖什么产品都可以，你必须要是一个好的 sales。你卖橘子你就研究橘子，卖苹果你就研究苹果，什么产品我们都可以卖，就是你，而且你研究你不是 technician， 你只要研究一个到一个地步就可以了。你那个所有的那个电脑的问题我们都带回来给公司，给那些那个 C 型的 tech support， 他们帮我们 support，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 I 拿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也是做得蛮不错的，然后公司也帮我要办身份要什么。但是我在那一段时间我特别有一个，也是事后想起来的哈，事后就去再去分析自己这条路，就觉得特别不满意。当时就是好像是什么工作倦怠，因为我也没工作多久，我以前工作比那个更久啊，但是就觉得说怪怪的。比如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就很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研究所毕业了，我不可能再念，我认为我不会再念书了，所以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形态、我的人生形态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就是这样走了。工作嘛，不跟念书不一样嘛，所以我以后的日子都是这样。什么日子呢？我觉得我这个日子不怎么样，每天上班，然后客户啊，因为我是 sales， 所以常常要跟着客户，那个 purchasing 的那个，我们特别要去讨好他们。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有一群都是华人开的电脑公司，那个时候我是1996年到洛杉矶，95年96年，那个时候是一群台湾的公司移到洛杉矶。然后我们台湾做的产品那个时候才刚开始去大陆，所以我们台湾做的什么主机板全部运到洛杉矶然后卖。所以我们做 sales 我们不是挨家挨户像什么卖牙膏的，不是这样，我们是卖几十万片几百万片这样的，什么 Dell 啊什么这样的大厂，我们都是去那些跟那些联络的。那主机板因为要插很多板子吧，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跟别的公司的那个 bug 啊什么要处理，所以我们就会把问题带到公司然后再出去卖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很辛苦。那我们那群，我们有一群人都是相同背景的，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我们常常玩在一起，这样基督徒也玩在一起的。我们有单身基督徒使者那个协会办的，我已经参加好几年，我跟我太太主要是在那个特会上面开始认识的。我们虽然是同一个教会，以前都不认识，这个以后再讲。那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就常常到处跳舞唱歌吃饭，都是单身的，都是相同背景，台湾来的，美国拿学位然后在电脑公司上班，有的是 technician， 有的是 sales， 有的是 purchasing， 有的是 human resource， 都有，然后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整天晃来晃去。然后到了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服侍教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不服侍已经觉得很奇怪，不聚会很奇怪了，已经是习惯了。所以每个礼拜五开始我都是教会的时间，也很忙，当然礼拜六也有应酬，但是就是自己的时间可以，大部分我都在教会，所以在教会服侍就很辛苦。因为我觉得我礼拜一把我礼拜一到礼拜五都给世界了，所以我礼拜五到礼拜天要给上帝，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很累，礼拜六礼拜天也很累，一个是在公司累，一个是在教会累，就觉得整个人活得很累。那一阵子就特别有那样感觉，我不觉得我真的很累，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神的带领很奇妙，那个 season 到的时候你同样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很奇怪。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就这样下去吗？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安定稳定工作了，要我一辈子这样，再就是结婚生孩子。但是我就这样，我那时候要买什么车我都想好了，我这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就可以存钱买到一辆多我多心想要的车。所以那一阵子就开始有一个疑问，说我就要这样下去吗？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吗？然后有个声音说不要，就是不要。我要做什么呢？里面自己的声音就在那里啊，一个人在洛杉矶，我哥哥那个时候也在那边，但是他待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两个人住同一个公寓。可是他走了以后呢，我就一个人住公寓，然后就想我要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吗？我要帮世界赚钱吗？ Sales 工作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的薪水你以为是自己赚来的，帮公司拿了100万订单，然后2000块是我的薪水，就有这种感觉啊，有这种感觉啊。虽然不对，但是你又这样，公司赚多少你都知道，他的公司的进账你都是经过你这个部门嘛， 然后到你的薪水。那 technician 不一样，我们就是修会计，我们就是算数字，然后我们就拿薪水。我们不一样，哎，我们薪水是我弄进来的耶。虽然这样讲不公平，但是那个感觉很强烈，说哇，我就是帮人赚很多钱，然后拿一点给自己当薪水。那我要这样帮人赚钱吗？那段时间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不要，我不要。那我要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是就每天上班，那你能做什么？你能改变吗？你已经在那个在那个地方了啊，那也不想要读神学院，因为没有神的呼召，神呼召神负责。然后有一次就跟一个客户吃饭，那你这个年轻一个女孩子，她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我女朋友，就是跟她一起吃饭聊，两个人就是朋友这样聊，很放松的。他就说我就说，哎，你以后要做什么？因为他是 purchasing 的，专门在买主机板的。啊，他说他以后要做画家。我说你怎么不现在就做画家？说我还没赚钱，我还没结婚，我还没生孩子，我还没退休，等我这些东西都搞完，我就当画家，就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说那你以后要做什么？我竟然跟他说我以后要去读神学院。他没有信主，我也不预期他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讲。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去读神学院？我说我也还没赚钱，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还没退休啊，这么多事情要做。然后吃完饭就完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回到家里。不是那一天，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你回想回去很难呐、啊，有一些这个见证是自己整理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将来要去把这些记下来当做见证，就是一个心路历程这样。然后那一段时间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自己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现在去读？我回答他，我没有回答我自己，为什么不现在去读？没有神的呼召，那神怎么呼召？不知道，也不晓得是某一天还是某一时刻，一个人在那，因为我一个人住公寓啊，一个人在那，我要去读神学院，就这样子。然后第一个考虑就是我爸妈，我怕他们不赞成我读神学，因为我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我也知道，然后我们平常的互动，他们没有不赞成，但是我说我要得到他们的祝福，我要知道他们的意愿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在美国就打岳阳电话回去，那时候电话还不便宜，我就找我妈，我说妈，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让我爸爸一起来听电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机嘛，不像现在，那时候都是好几个房间电话，你一拿起来就可以同一个线这样讲。说什么重要事情？你要结婚了吗？我说不是，我那时候33岁，我妈妈就希望我结婚，她整天就是吵着我要结婚。我那时候刚到美国留学，她说只能找台湾人，不要找大陆人。她说大陆人都是红卫兵，不了解我们那个年代哪里那个了解，连来美国留学的大陆人都不多。过了我出来留学，过了不知道过了几年，他说大陆人也可以，不要讲英文的，英文婆媳不能沟通，就是不要找美国人。到后来我那时候要读神学33岁，他已经受不了，他说美国人也可以，不要找黑人，黑人看起来怪怪的。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才结婚，后来我读了，后来他又降低标准，他说什么都好，就是女人就可以。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就一直希望我们赶快结婚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很重要的事，他就说好，我说不是要结婚，我说我有很重要的事，他说你先讲，因为我妈大概等不及了哈，他说你爸爸在洗澡，他等一下出来再说，你先跟我讲。我写了一张单子，因为我那时候读完研究所，我是用他们的钱嘛，我在台湾自己赚了20万台币，就是那个时候大概10000美金都不到，那个时候这根本第一个学期就用完了，然后那个年代也没那么贵，但是一样后来就是用他们的钱。那我在家有个好处，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已经工作了，所以我爸妈的负担没那么重，他们等于都是在帮助我。那我的老腰负担也没那么，心态上也没那么重，反正日子就是过来了，也不去担心家里什么，当然也会孝顺，但是那个跟老大心态完全不一样，老鸭就是有一点哈。 然后我就列了说，如果他们说，那你钱怎么办啊？那你这个工作是怎么样？你的身份、你的事业、你的什么啊？我就列了一些问题，说万一他们怎么问的话，我要怎么讲？怎么样去回答他们说我想读神学院？结果跟我妈说，妈，我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读神学院。我妈妈说感谢主，就这一句话。就第一句话，我那个写的完全没用到，一条都没用到，只是感谢主。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细节。那我妈妈，我后来一个月以后，我妈妈打电话给我。我妈妈她是在台湾是做护士。在大陆我想差不多，护士不是很有钱啊，不像美国完全不同概念。我爸爸是军人，也不是很有钱，我们是叫做小康家庭，不会饿死，因为都有国家的补给嘛，但是一直是这样子啊。那我妈妈工作40年，她做40年护士，我爸爸做40年军人，他到后来做到少将，是非常高的官阶，但是也是40年以后。我妈妈做了40年护士，我们台湾有一种叫标会，就是你们都知道，有没有不知道的？就是每一个月你拿200，我拿200，然后这个月谁要先用，就把这个会标去，然后我们每个人只要出180，那他就把这个钱拿走，以后他还是要出200，然后我们就看谁急着要用钱就把钱先拿走，我们不急着用钱呢，就用这个标会来存钱，因为我每次给的都不到200，可是我最后收的都是200，对，所以就用这个方式。他们就我们到处在标会，我以前在上班也标会，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不合法，但有人倒会，可是那个出发点跟运作完全是民间的正式的都很。他说他做了40年的护士，他标了40年的会，他存了一笔钱，不是很多，但他存了一笔钱，他都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大陆人，我爸爸是河北人，他是跟着那个国民政府，他就在想以后是不是他们跟我爸爸要到回到河北到北京去，他可以开一个什么咖啡店啊什么，他就想说，哎，是不是他们的晚年是要这样子走来传福音？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咖啡屋很有名，就是一个福音的咖啡店。他说，哎，也许他这个钱可以用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说他那天早上在祷告，他说上帝告诉他说，你这么多年存的钱就是给你儿子读神学院。哎呀，我在这边就哭得不行，整个人就是他要让我知道说，你学费都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想要不要打工要不要什么，你就是去读。所以其实我打电话回去，我妈妈跟我说感谢主，是我祷告的应验。因为我不是怕啦，就是说我想说能反对的就是他们，因为我是低型的，没有人能够反对我，除了我爸妈以外。所以我想说，哎，我就是只是担心说他们会不赞成。结果我才第一句话说我要读神学院，他们说感谢主，没有这个问题。那是我的祷告的应验。但是我妈妈告诉我，后来她没有告诉我，她告诉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才会问这样问题。我太太是 S 型的，跟她关系很好。我不一样，我打电话就有事没事，没事就少废话。他跟我太太分享，因为我太太就是去问他什么什么情况，他说其实从小他就为我们三个孩子祷告，我哥哥我姐姐跟我，就希望有一个人是做传道人，但是他从来不敢跟我们讲，他怕给你压力，就说哦，你哎呀，爸爸希望你做这个，哎呀，那我是不是要做这个，他就很不希望去介入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他从来没有任何的痕迹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做传道人。然后他说他看我是最不像做传道人的，因为我是最叛逆的，我叛逆的时间最长，然后我 I 型的，所以喜欢自大好大喜功，低型的，然后又是敢讲敢做敢叛逆敢离开教会敢怎么样的啊，什么样的这个荒唐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出来，我是那种敢做敢当，其实也不是自己当，反正都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他看我是最不像的，但是他就继续祷告，他也不是说放在我身上，没有，他就认为说三个人哪一个人要什么时候出来啊？但是他也不知道有没有三个人有没有人会做传道人，但是他总是这是他的心愿。所以其实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说感谢主是我祷告的应验，但是其实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说我要读神学 是他二十三十几年祷告的一年，可能不止三十几年，我哥哥比我大六岁。我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所以我后来在各地分享，我有跟平信徒，也有呼召，也有在全职的特会上面分享。我说我个人的经历，我不是从啊、你要说神学，圣经也没有说神呼召神负责，你自己呼召自己负责。但是我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觉得你出来侍奉神负责。我不敢说自己呼召，我觉得没有人，我希望不要有人自己呼召。就算你出来侍奉，你又哪里知道哪一刻是你灰心的时候呢？你能保证你成功吗？能保证你不改变不跌倒吗？我不敢保证。对，你下个礼拜听到康乐毛主有什么新闻是关于我的不好的，你都不知道，我也不能保证。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保证。我们靠着神，每一步都像如履薄冰啊。带教会也是这样，你就是要这样的态度，教会才会走得好。你什么都不怕，别人都被你伤完了，你什么都小心，不要去伤到，不要去长期的话就走得好。我就觉得我在各地都分享，就说神呼召神负责，但是我自己出来侍奉，自己献身，神一样负责。我到今天服事十三年，我觉得神负责到底。我所带的教会，我们家里的照顾，我跟我夫妻的关系，孩子的成长，我们老三问题很多，我有空再跟你们分享。我老三的问题，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哭成一片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下次你们提醒我，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5月19已经定了。好，其实你们有机会上网，我的太太在飞扬写过很多文章，飞扬杂志很多是关于我老三的。 anyway， 神国杂志也有很多他的文章，他是写文章的人。我就觉得神负责，我觉得呼召不是那一刻啊。我33岁神呼召，你25岁，你48岁哦，神呼召我。那神之前在做什么？你之前在做什么？对，我知道之前你在走你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但是神的呼召一直在你身上，这是我的感动。这是你什么时候认出来，什么时候因为人生的经历，因为觉得够了 that's enough， 我要开始走这条路。我觉得那个当然信主什么都可以把它广义化，我不是说一定要做传道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呼召是一生的。你看见他从小就把我放在教会，我的父母跟我的互动，我的兄姐跟我的互动，我的各样的，我就一路走过来，就把这条路就走出来了。不是我自己，就这条路就哎，你往前面看哪一条路都可以走，你往后看其实只有一条路，而不是说因为你走这条路，你往后看只有一条路，根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可是你往前看，你不知道你选择这个会变成那个，选择这个你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呀，神给我的一条路，我觉得这只是呼召之路。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呼召你，你要向他回应。不管是不同的侍奉，我不是说一定要做，但是你要向神回应。而且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回应，就是这个呼召会有不同的东西啊，不管是各样的服事，各样的奉献等等的。所以这个是我这个献身的经历。
能不能再接着问一问？
愿意，但是你这个讲的让我想到很多东西。对，因为有时候你讲的越就讲的，你听的不见得是我要讲的东西，因为讲的东西只能讲那么多，但是那个画面是这样。对，有时候你分享，其实也就是啊，但是我觉得尽力而为啦，求圣灵，求神的灵给我们同一个感动。我想服事都是辛苦的啊，都是不容易。那不管是在教会做同工，或者是做传道人，或者你做宣教士，他有他的恩赐发挥。我明天早上会讲这个哈，我现在不讲。所以我觉得会有他好的地方，但是 你也要因为你恩赐的摆上，因为你有这样的呼召，你就会承受，就会走下去啊！因为你有这样的看见。嗯，我想如果能够有一些鼓励的话。